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丘处机的武功在全真七子中是最好的。眼见这个黄药师一掌劈来，他情急之中袍袖急振，向黄药师的胸口横挥出去。这一挥呀，实在是非同小可。黄药师呢，他过于轻敌，竟然被他的袍袖扶中，胸口一疼，急忙运气护住，左手翻上已经抓住袍袖，跟着右手直取丘处机的双眼。丘处机奋力回征，袍袖断裂，同时马玉和王楚一双掌齐到。黄药师身形灵动之极呀，对丘处机一击不中，早已经闪到郝大通的身后，抬起左腿砰的一声踢了他个跟头。这个时候呢，郭靖已经把小孔让给黄蓉。黄蓉见他爹大展神威，心里很高兴。要不是顾念郭靖的伤还差一两个时辰，早就鼓掌叫起好来了。欧阳锋在旁边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王重阳收的好一批脓包徒弟。丘处机学艺以来，从没有遭过如此的大败。他连声叫齐战原位，但是黄药师东闪西晃，片刻之间连下七八招杀手，每个人抵挡还来不及呢，哪儿还布得成阵势啊？只听得咯咯两声，马玉和谭楚端腰里的长剑已经被他拔去折断了，扔在地下。丘处机、王楚一双剑齐出，连绵而上。这全真剑法变化精微，双剑连势，威力极盛。黄药师倒也不敢轻敌，凝神接了几招。马玉乘这空隙站定天书之位，挥掌发招，接着谭刘诸人也分别站定方位。这天罡北斗之阵一不成，形势就变了。天权玉衡正面御敌，两旁天机开阳发掌侧击，后面瑶光和天玄也转了上来。黄药师呼呼的四招荡开四人掌力。凤兄，王重阳居然还留下了这一手。这句话说的倒是轻描淡写，但是手上和个人掌力相接，他就知道这个情势大不相同。这七人每一招发来都有极大的劲力，远非刚才七个人各自为战的时候可比。黄药师当下展开落英神剑掌法，在阵中滴溜溜的乱转，身形灵动，掌影翻飞。黄蓉心说，爹教我这落英神剑掌法时，我只知道五虚一实，七虚一实，虚招只求诱敌扰敌，哪知道临阵的时候，这五虚七虚也都可以变为实招。这一番憨斗啊，比起七子合战梅超风那又不一样了。不但黄蓉看得喘不过气来，连欧阳锋如此武功看得也是心惊啊。梅超风在旁边听着激斗的风声，又是欢喜又是惶愧。忽然啊的一声，接着砰的一响，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尹志平看着八个人相斗，渐渐头昏目眩，天旋地转啊，这可真是瞧晕了。他不知道有多少个黄药师在奔驰来去，眼前一黑，仰天摔倒晕过去了。 全真七子牢牢站定方位，奋力抵挡。他们知道，只要一个人稍有疏忽，他们全体今天无一能保性命，全真派就此覆灭。黄药师呢，他心里也知道，刚才一上来要是立下杀招，随手就杀了对方一两个人，天罡北斗阵再也布不成。就因为先前手下留情，这个时候却是求胜不得，欲罢不能，双方啊都是骑虎难下，不得不使出全力周旋。黄药师在大半个时辰之中连变13种奇门武功，没用，始终只能打成平手。直打到天亮，这八个人呢还是分不出胜负。这个时候郭靖七昼夜治伤的日子已经结束，隔壁虽然打得天翻地覆，他却心静神闲，气运全身。黄蓉见他脸色红润，神光灿然，心里高兴，再凑眼到小孔中瞧，哎呀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只见父亲缓步而行，脚下踏着八卦方位，一掌掌的慢慢发出。他知道这是爹轻易绝不肯用的最上乘武功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胜负分明，生死力决的关头。全真七子呢也是全力以赴，互相吆喝招呼，七个人头上冒出腾腾的热气，身上道袍都被大汗浸透了，可不是合战梅超风时候那么安闲呐。欧阳锋袖手旁观，眼见妻子的天罡北斗阵极为了得，只盼着啊这个黄药师好动真气，身受重伤，那么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就少了一个强敌。哎，哪知道黄药师武功层出不穷，妻子虽然不至于落败，但要取胜却也着实不易。他心想，这个黄老邪啊真了得。但见双方招数越来越慢，情势那是越来越险恶，不到一杯茶的时刻，这场恶战就要终结。只见黄药师向孙不二、谭楚端分发两掌，孙谭二人举手招架，刘楚玄、马玉发招相助，欧阳锋呼啸一声，药兄我来助你，蹲下身子猛地向谭楚端身后双掌推出。谭楚端呢，他正在全力和黄药师拼斗，突然觉得身后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道撞来，迅猛无伦呢，不但同门来不及相救，自己也没法闪避，砰的一声俯身跌倒趴下了。黄药师怒喝，谁要你来插手？见丘处机、王楚一双剑齐到，拂袖挡开，右掌却和马玉、郝大通二人掌力抵上了。欧阳锋笑了，
好，那我就助他们。
双掌突然向黄药师背后推出。他呀，他刚才下手攻击谭楚端只用了30%的力，现在这一推却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，趁着黄药师力敌四子顾不上的时候，一举就要把他毙于掌下。他已经算定，先把妻子打死了一个人，再算计黄药师，那么天罡北斗阵已破，妻子就是翻脸为仇他也毫不畏惧。欧阳锋的这个毒招编起太突然了，黄药师的功夫再高也不能前挡四子后敌西毒啊，心里暗说我命休矣，只得气凝后背， 拼着身后的重伤应接他蛤蟆功的这一击。欧阳锋的这一推劲力极大，去势呢却不快，眼见他的狡猾计谋得逞，正在暗喜呢，忽然黑影闪动，一个人从旁边飞起，扑在黄药师的背上，大叫一声带接了这一击。黄药师和马玉同时收招，分别跳开，但见舍命保护黄药师的原来是梅超风。黄药师回过头来，老毒好毒啊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欧阳锋这一击误中了旁人，心里连叫可惜，知道黄药师和全真六道联手，自己性命难保，哈哈哈一声长笑，飞步出门走了。马玉弯腰抱起谭楚端，但见他上身歪歪斜斜，脑袋往一边耷拉着，原来欧阳锋这一招把他前后肋骨和脊梁骨都打折了。马玉见师弟命在顷刻，不由得泪如雨下。丘处机仗剑追出去，远远只听欧阳锋叫：黄老邪，我助你破了王重阳的阵法，又替你除去桃花岛的叛师孽徒，剩下的六个杂毛你独自对付得了，咱们再见了。黄药师哼了一声，他知道欧阳锋临走之际再施毒招，出言挑拨，把杀死谭楚端的罪孽全放在他身上，好叫全真派对他怀怨寻仇。他明知道这是欧阳锋的离间毒计，他也不愿意向全真妻子解释，慢慢扶起梅超风，见他喷得满地鲜血，眼见是活不了了。丘处机追出数十丈，欧阳锋已经跑得不知去向，马玉怕他单身追敌又遭毒手，赶忙叫他回来。丘处机眼里喷火，大踏步回来，指着黄药师：我全真派跟你有何怨何仇？你这邪魔恶鬼，先害死我们周师叔，又害死我们谭师哥，所谓何来？黄药师一愣：啊，周伯通，是我害死他了？你还不承认？黄药师和周伯通、欧阳锋三个人比赛脚力，奔驰数百里，难分上下。原本呢是要分出胜负才罢手，哪知道奔跑中，周伯通忽然想起把洪七公一个人留在深宫之中，他的武功已经没有了，要是被人发觉，那可有性命之忧啊。他赶忙说：哎，这个我老顽童有事啊，不比了，我不比了，我走了。他呀说不比就不比，黄药师和欧阳锋也真奈何他不得，只好由他。黄药师本想向他打听爱女的消息，也是始终不得其便。那老顽童既然有事，东邪西毒二人就回牛家村来瞧个究竟，却生出这些事儿来。这时候丘处机暴跳如雷呀，孙不二扶着谭楚端的身子大哭，都要和黄药师拼个死活。黄药师眼见误会已成，也只是冷笑，他不说话。谭楚端缓缓睁开眼：哎，我要去了。丘处机等人忙围绕在他身边盘膝坐下，就听谭楚端嘴里说：手握灵珠长奋笔，心开天籁不吹箫。说罢闭目而逝。全真六子低头祝告，祝完了 马玉抱起谭楚端的尸体，丘楚机、尹志平等人跟在后面，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。此时，丘楚机、孙不二等人都已经想到，谭楚端死了，天罡北斗阵已破，再和黄药师动手，那就白白送了六个人的性命，这个仇啊，只有等日后再报了。黄药师心想，不明不白的和全真妻子大战一场，更不明不白的结下了深仇，哎呀，真是好没来由。眼见梅超风呼吸渐渐微弱，想起数十年来的恩怨，心里非常的伤感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梅超风嘴角边微微一笑，运出最后的功力，咔的一声，用右手把左腕折断了，右手接着在石头上猛力击落，当时手骨碎断。黄药师一愣，梅超风说，恩师，您在归云庄上教弟子做三件事，头两件事弟子是来不及做了。黄药师想起来曾经叫他找回九阴真经，寻访曲灵峰和另外两名弟子的下落，最后一件事是叫他教回偷学的九阴真经上武功。他断腕碎手，那是在临死之际自弃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的功夫。黄药师含泪说，好好，剩下那两件事也算不了什么，我再收你为桃花岛的弟子吧。梅超风背叛师门，实在是终身的大恨，临死竟然能得到恩师的原谅，不禁大喜，勉力爬起来重行拜师之礼，磕到第三个头，身子僵硬再也不动了，也死了。黄蓉在暗室看着这些惊心动魄的事连续出现，只盼父亲多待一会儿，郭靖丹田之气凝聚，立时可以出来和他相见，却见父亲已经弯腰把梅超风的尸身抱起来。忽听门外一声马嘶，正是郭靖那匹小红马的声音，又听傻姑的声音说，
这里就是农家村啊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姓郭，你是姓郭吗？
又一个人说，就这么几户人家，难道村里的人你都认不全？听他口音极不耐烦，说着推门进来了。黄药师在门后一瞧，脸色忽变，进来的正是他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江南六怪。原来呀，他们去桃花岛赴约，东转西绕，始终找不到道路进入黄药师的居室。后来呢，遇见岛上的哑仆人，才知道他已经离岛。六怪见小红马在林中乱闯，就把他牵了来牛家村寻找郭靖。六怪刚踏进门，飞天蝙蝠柯镇恶耳朵机灵，立即听到门后有呼吸之声，有人。六怪都转过身来，朱聪等五个人只见黄药师手中抱着梅超风的尸体拦在门口，显然是防他们逃跑，心里头都是大惊啊。朱聪说，黄岛主别来无恙，我们六兄弟尊主赴桃花岛拜会，刚好岛主有事不在，今天在这儿相遇，幸何如之啊。说着躬身长揖。黄药师啊，本来就要杀死六怪，这个时候一看梅超风惨白的脸， 更想六怪是他的死仇，今天虽然他先死，但是我仍然要让他亲手杀尽六怪，要是他地下有知也一定高兴。右手抱着尸体，左手举起他皮连骨断的手腕，身形略晃，就骑到韩宝驹的身边，以梅超风的手掌向他的右臂打去。韩宝驹发觉了，他想躲，来不及了，啪的一声，右臂已然中掌。黄药师的武功透过死人手掌发出，那个劲儿啊，还是很大。韩宝驹的右臂虽然没断，但也已经半身酸麻，动不了了。六怪见他一言不发，一上来就下杀手，而且用梅超风的尸体作为武器，更是怪异无伦。六个人齐声呼啸，各出兵刃。黄药师高举梅超风的尸体，也不理会六怪的兵刃，直扑过去。韩小莹首当其冲，见梅超风死后双眼还是睁着，长发披肩，嘴边都是血，哎呀，太可怕了。右掌高举啊，向自己的头顶猛拍下来，当时就吓得手足酸软，也忘了闪避招架了。南溪人挥动扁担，全金发飞出秤锤，齐向梅超风胳膊上打去。黄药师缩回尸体的右臂，左臂甩出去，正打在韩小莹的腰里，只疼得他直蹲下去。韩宝驹斜步侧身，金龙鞭着地卷出，黄药师左脚踏上，落点是又快又准，刚好踩住鞭梢。韩宝驹使劲往回抽，哪有分毫的动弹呢？只交手数合，六怪顿时险象环生，他们都已命在呼吸之间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